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第一个我想先讲一下那个疾病的希望，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怪病了，然后这个我想说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啦，因为这个也学过一点中医啊，然后学过藏医，然后对一些目前比较流行的身心灵的科学呢，也是有点涉猎，让我觉得这东西对我们修行人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身心呢调好呢，确实呢修行比较容易进步，比较不会有障碍这样子。那就是那现在呢，主要是说在这个这个时代啊，就是我们的工业呢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很发展，然后就变成有很多的污染，废气、废水，还有电磁波辐射，很多人不晓得电磁波辐射有多厉害。然后国外都做过实验了，那个 WiFi 里面放个种子，那房间有 WiFi，然后放个种子，那另外一个房间没有放种子，他们在丹麦，好像丹麦一个小学生培养的那实验，就发现说，哇，在 WiFi 里面那个种子完全不长。然后另外那个东西就很正常，这样生长，所以他们的小孩子做出来的实验，小学生后来科学家才发现说这个事情严重性，所以他们才花了很多时间去做。那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社会上的那个污染各式各样污染都有，然后包括食品啊，还有水、空气啊，还有农药、化肥，还有说激素滥用，包括那种各种媒体啊、网络，对我们身心的污染更厉害了，甚至有些人。一出门然后接触到一些某些人事物，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累。在我很多亲戚朋友都这样，不止台湾这样，德国也有，国外也有朋友，他们也这样子。那这个说甚至这些呢，甚至影响到他们呢，会做下一些不可原谅的错误，因为有时候冲动，其实那并不是他原来的这个人会做出来的事，可能因为受到某些能量场影响，或者是受到一些这个影响。然后就是整个身心的崩溃了，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浊气也就跑到心里面，整个身心就很烦躁。啊，有些呢都现在很多文明病啊，都是失眠啊，头痛啊，晕眩啊，恶心啊，全身无力啊，还有过敏。然后这些目前都是西医没有办法治的病啊，他们只用药压一下，让你止痛药啊，吃个安眠药啊，可是他不是治病的，他只是让你今天可以睡着，明天还要再吃。那很多呢，情绪呢极度的亢奋，还有忧郁啊，然后心情又极度亢奋，又极度的低落，或忧郁症啊、抑郁症啊，各种不稳定啊，现在这个实在特别特别多了。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在佛法里面，当然你把这个原因都讲得很详细，其实佛法里面仔细去找呢，都可以找到这些原因的。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这样时间去深入研究了。那我把自己懂得一点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呢，我们就祈祷了药师佛的加持啊，因为药师佛他的愿力啊，十二大愿啊，他把那十二大愿呢，就是说他先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就物质层面的需求，让你们没有衣服穿的有衣服穿，没有饭吃的呢有饭吃饱，你想要什么样的五欲妙乐，他都能满足你啊。之后呢，再把引入佛法，所以药师佛他并不是说，只是叫你就一直念佛，还不是啊。他先满足众生的所有的那个生理啊、心理都有欲求，先让你满足了，之后才把你引入佛法，用佛法来让你得到解脱，这样子的。所以那个药师佛的那个愿力是不可思议的。那在国外呢，最近几年，他们大概三四十年吧，在欧洲还美国，他们都有一批人在研究身心的关系，就是说你这什么病呢？它是根据什么样的心理的情绪或思想或精神而来的？他们分析的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假如说是情绪呢，就是我们身体内的液体、体液，包括血液啊、淋巴液啊、眼泪啊、鼻涕啊、口水，这些都是体液的部分。那这个呢，都跟我们情绪有关。比如你一伤心，马上就流眼泪了；一嘴巴馋，马上流口水了。 是不是？然后呢，就是说一些情绪呢，会影响，马上影响到你的那个液体的体内的液体的那个改变。哦，他们发现说这个有很强的连接性，好像比照了很多很多医院的病例啊，各式各样的那个，发现有很强的连接性。然后呢，思想呢，跟我软组织，包括你的肌肉、五脏六腑，所有软组织哈，全部呢，肌肉、所有眼睛、包括所有的，全部都是跟思想有关，它会受到思想的影响。哦，然后呢，骨骼呢，它是最坚实的一部分，它就是等我们内在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它就跟我们精神层次有关的，所以一个精神层次价值观有问题的人呢，他脊椎一定歪掉，骨盆一定会倾斜或旋转，这样他们找出很多很多理由。哎，后来发现也真的是这样子。我之前在上海碰到一个小孩子，才16岁啊，他脊椎已经弯到60度了，那表示这个人心理极度扭曲，可是这个完全不认识。然后我就问他的妈妈说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妈跟我讲，哎，真的是完全他的那个心是完全扭曲的，价值观完全都是不正确的，非常非常偏的。所以呢，他妈就想要把他开刀弄好，如果想开刀可能不是好办法，这样子。他妈觉得大家开刀这个办法，其实这个应该不是的。第一个就是他缺少了家人的关怀啊。坦白说，因为父母啊都做生意啊，然后可能做的都很有兴趣，然后就把小孩子就放在家里没有关照他，觉得小孩子呢就身心的那种心理的那种嗔恨心非常非常强啊，没到关爱他就是充满了嗔恨心这样子的。那这是真蛮当然是蛮可怜的，可是这个治法应该不是把他开刀把脊椎弄正，他过一段还是会变化，因为他是整个心灵的能量了。其实在佛法里面是讲，在脉轮的话，我们有身上有5个脉轮哦，那是跟贪嗔痴慢忌有关联的。那应该呢，我自己以我自己学习到现在的感觉呢，是觉得说，应该是呢，第一个呢，我们呢，因为五毒烦恼，五毒烦恼呢，影响到我们的那个这个脉轮呢，它就会扭曲、变形或阻塞，好。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脉轮它是无形无相，它是属于比较更心灵层次的东西。可是等它影响到以后，它就影响到我们那个身体的那个气脉，中医的所谓12经络，会影响到12经络，还有所谓任督二脉他们的气血的循环。因为我们这些执着呢，把它那个脉轮扭曲，它能量没办法很正常的去运行，变成它就有些地方比较强，有些比较弱，有些比较是很不正确的那种能量在那边。那之后气脉也会。就不是那么通畅了，12气脉就12经络和任督二脉的运行就不那么通畅了，他们也会受到影响。影响之后呢，因为12经脉它直接都是从我们的5脏6腑分出来的，从中医角度就是这样看的，说肺经啊、心经啊、肝经、脾经都是跟5脏6腑有关系的啊。如果这7脉又受到影响的话，气脉受到影响的话，之后慢慢的影响到5脏6腑，它的那个功能呢，就慢慢受到影响了。这个呢，是很一个慢性的过程，它并不是马上的。所以，它现在很多文明病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之后5脏6腑影响之后，你这个之后影响到我们的软组织，就是它那个筋，是筋脉，其实它们还有筋呢、啊，过筋筋路的筋络筋哦，然后它会影响到那筋的那个强弱，所以。有些筋呢会特别绷紧，像这种一般压力比较大的人，他肩膀都是绷紧的，或者是头常常会痛，偏头痛或者哪边痛，或腰酸，然后或者是那个啊，在这个筋呢，因为两边不平衡啊，久了以后呢，脊椎就歪了，这样，或甚至呢会因为长期的压力啊，那个筋都绷紧，绷得紧紧的，变成全身的骨节都绷得紧紧的，所以这时候呢，如果呢你去找。整体的医生，他就很简单，把你咔咔全部打开，好。可是呢，你一回去又过两天又恢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把筋打开，骨头打开而已。可是问题是在从我们这样推过来，就往前倒推，就是要说他问题应该先把筋调好。那筋要调好，一定要先5脏6腑先调好，5脏6腑气调好。那5脏6腑气调好是跟12经络有关，就是要把心先调好，因为我们的贪嗔痴慢忌起了状况，他没办法很正确的维持在我们心的本来状况，那其实这个五毒呢，在密法讲说，它的本性就是5种智慧。可是如果没有认识的话呢，就产生这个执着的话，它整个气脉就堵死了，这样子。 啊，所以呢，啊，如果呢，如果人认识到这一点呢，啊，那就知道修行的重要性了。那在佛法修行里面，其实不管你是修哪个法门，不管你是禅修的、持咒的、念佛的，或者说拜忏的，他们呢，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会把那个体内的那个这个五毒啊，脉轮自然就松开了。尤其呢，菩提心是最快的。菩提心这一个修持菩提，即使他没有做任何的仪式，没有持咒念佛，可他的菩提心非常强，轻松就利益别人，好，然后那些众生得到解脱，一直有这种花心很强烈的花心，在行住坐这种花心上，他脉轮自然就松开了，所有的脉结自然就打开了，气脉明显都调顺了，这样子。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最高明的方法，他也呢甚至让修空性，所以我们的执着碰到空性，通把它自动就融化了，所以脉结自然打开了。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最高的、最好的医王、大医王啊！那佛陀最高的大医王啊！所以他们知道说啊，这样子，那那如果根据目前那个瑜伽术的那个脉轮的说法，他们就讲说，哎。脉轮的修法一般，不管是瑜伽师或是藏密，都是从最下面的开始修上来，从底下的脉轮一打上来，然后它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最基本的，想要说海底轮，它对应的是我们最基本的、最个人的那种求生的那种欲望，然后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能量的根源，那如果呢？要把这个海底轮呢真正修好呢，并不是说只有靠呼吸啊，靠气功不是，它还要配合调心，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物质享乐呢慢慢放淡啊，并且呢要信任多信任他人，同时要培养那种布施心，还有那慷慨大方，还有不自私，就是打开这个海底轮那个前提，这还是瑜伽术，这还不是佛法的哦。密法那个就更深入一点啊，不止这样子而已哦，那是跟这个密法这个密轮是跟那个嫉妒有关，就要把嫉妒呢跟怀疑这个嫉妒这个转成那个随喜的心，才有办法打开的然后呢，在瑜伽术里面，第二个轮是己轮，它己轮是管我们那个性欲，还有对物质的那种欲望然后呢，那这个脉轮要打开的前提是一样的，就是在对待那个性的态度要很正确，对我们眼前所拥有的那个享乐呢，也不能执着。然后呢，凡事呢积极去改进呢，才有办法打开这个脉，再配合他们的气脉明点的修法和呼吸，才有办法把这个打开的修法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呢，脉轮是就算是他们那个肾心就是肚脐这个地方叫不是肚脐上面那叫太阳神经丛吧，这是瑜伽术的脉轮的那这个地方呢是主要呢，它是一种自我认同一个中心在这里呢就是说，它只在乎了你是不是喜欢，是有没有握有实权，其实这跟我执很有关系的，这是跟我执很有关系的一个脉轮系统然后这个呢，也有可能呢，因为我们自卑啊，或心生恐惧啊、不安啊，然后或者是以为自己最伟大、最有成就啊，而扭曲了这个脉轮，那同时它也可以显示出我们对生命的那种兴奋还有恐惧，就是的需求和恐惧的，所以我们呢，如果把这个能量卡死，这个脉轮卡死的话很严重的后果就是说，这个人会有很强很强的自我中心感，他要想尽办法呢，要去控制别人，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听他的，这样这是蛮可怕的。因为很多人是这样子，很多独裁者基本都是这种心态的，好像独裁者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最后就是追求个人的享乐，造成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不安很多独裁者基本上都这个脉轮出了问题了，他在这种状况是没办法。完全去，他没办法欣赏别人，没办法接纳一个人，也没办法跟任何人分享，所以他心中呢就是充满不平、震荡和不安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调和内心跟外在世界的平衡，就是这个在这个修的这个脉轮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一个那个，所以呢，我们 所以我们要学习呢，只要学习呢，如何欣赏跟接纳别人的情感和想法，这样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哦，最主要呢，能够承认呢，每个人呢，生下来都有各有各的看法，每个人都因为他学习环境、各种因缘、他的父母、他的社会、他的所谓的文化和教育，然后呢，他们不同的看法，这种我要承认他们有承认这个事实。啊，也要接受他们啊，不要啊，不能排斥他们这样子。我在这种状况下，才可能发展出一种慈悲心出来。因为他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任何一个种子，它如果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它可以长得很健壮的，有阳光、水、空气、风适当的那个，它可以长得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如果一棵它长在又没有阳光、水分又不太够，它可能长得干干瘪瘪的、很扭曲的形状长出来，都有可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接纳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开展那个悲心出来了，和菩提心出来了。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慢慢的，所以这个脉轮呢，就是慢慢的是开始让我们打开我们心量的那个啊，哦，因为前面两个专门比较跟我们的物质层次、身体层次比较有关，但这个呢，就开始慢慢要接近那个心灵的层次了。哦。就是说呢，那这个呢，我们要学习呢，运用呢我们个人的力量呢，啊，替这个整个世界啊，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就是其实菩提心的这种实现了，哦，那也不能说我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我就要摧毁一切，我，哦，这种我执很强的就会这样子，我得不到算了，我就大家都得不到，然后毁灭一切，就常常这样子，所以这个脉轮呢，触毛病的人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是看到蛮多很多这样的人的，啊，这样其实他们也是很可怜，只是因为他们可能他们前世的业力所限，或这一世的家庭或父母或生长环境，整个没有在生长一个很有爱和关怀的地方，所以变成他缺少了心灵的缺少了那种爱，然后没有那种完全没有慈悲心的种子，就充满了嗔恨心、对立冲突。那他带给别人也就是这样子，但其实他并不是自己愿意这样子的，他们也很痛苦，在这种状况里他也很痛苦，这样子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脉轮呢慢慢就会松开了，哦，就在太阳神经就胃这个位置啊，胃里面那个。好，那再来呢就是那个心轮，心轮呢就层次又比较高一点了。这个这主要学习呢如何表达呢？啊，感情还有培养了更博爱的心的一个脉轮，它有那种对生命的热忱，哦，还有这种民胞物语的那种情怀呢，慢慢会增加。好，哦，那这个再发展下去呢，它完全就可以摆脱世俗的五欲六尘那五根的那种肉欲都可以把它摆脱掉了。那慢慢也到修到这个层次来，他心呢也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了。哦，然后大家就会体会到，一切众生都是一体的，哦，慢慢可以体会到这个道理，哦，所以这个发展那个博爱的一个阶段呢，啊，那所以精神层、意识的层次，如果能够升华到这种地步呢，啊，所有最低层的呢负面情绪呢，都可以被转换成那个同情，和无私啊，热忱，还有呢亲爱和蔼，在这个时候呢，他并不需要任何回报。我就跟菩提心一样了，他利益众生不求任何回报的，然后再来就是喉轮，那喉轮呢，它层次精神能量又比刚刚的更高一点了，在那里呢，我们就有能力呢去区分呢真正的智慧和呢没有意义的物质和肉欲的纠缠，这些都可以区分出来了，那个。智慧呢，就是说呢，你可以了解我们内在心灵的觉醒跟智慧的增长，都可以感觉到了。然后后面呢，这个无意的物质呢，这个穿自私的想法呢，慢慢就会淡掉了。好，这个脉轮主要是开放我们的心胸跟意识状态，所以让我们明白，所有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在增加我们的提升我们的心灵，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提升我们心灵的。但是呢，在这个脉轮呢，出状况就是说，如果呢，我们呢，关闭了给予感情，也不接受别人的感情，也不给别人你的感情，真正的感情，然后呢，把自己的好的东西跟别人分享的话呢，这个精神能量就会封闭住了， 哦，然后会产生那个束缚跟病痛这样子。那这个呢，如果慢慢的真的修好了，它这个呢，自然就会，它说的话都真话，它不会打妄语了，自然而然就讲真话了。然后呢，讲那个讲真理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了，不管讲佛法或讲世间法那种真理啊，比较好的道理啊，它就会。就是会自然的、偶然的，没有无碍的宣说的，哦，是就，啊，就无碍的那种啊，讲经说法能力都有了，这样子，而且可以适当的呢，在适当的情形下，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哦，不会说把自己限制住了，所以这个慢了也是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确实表达不是很正确，要表达过度了，要把它表达不足了，让人家误解了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脉轮呢，如果能够修到这个层次来，那就是非常好。这喉轮确实在，哦，很重要的一个脉轮，哦，然后再来就是啊，所以第三只眼就是在眉心这里哈，它呢是专门呢向内追求我们的心灵的智慧，啊，超人的智慧，并不是说追求向外追求，它是往内追求的，哦，啊，这个呢，如果呢它。把我们跟我们顶轮呢连在一起的话呢，它可以得到最高层的智慧啊。跟顶轮整个都打开的话哦，它可以得到最高的智慧。哦，啊，所以顶轮呢，并不是不要执着那个是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这脉轮呢，最好不要执着它一个东西在，它只是一个，这是一个表法而已。哦，因为很多人在修气脉，就常常把执着在说，哦，我要打通那个气，哦，那边在动了，哦，那边好像松开了。其实那个松开的感觉，绝对只是跟这个脉轮是没有关系的。脉轮打开的时候，应该是整个心灵打开，它每个心灵层次会打开，不同心灵层次会打开。那如果觉得说，哎，这好像松开了，那是中医的气脉打开，这样，那跟脉轮没有关系。真的脉轮打开，因为心量会变开，某一种习气消失了。哦，他觉得，所以不要把这个脉轮当做一个实有的东西，它一定是一种这种无形的一种心念、心灵的成长。因为很多人在修气脉，就把集中在哇，打通这个脉轮，就把观想在这里，然后把它打开。其实，或是气用火去烧，或怎么，这样那不是的，要把心先打开，它自然就松开了。它不是在那个他们不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啊。之前有人就是出了修气脉也出了状况，跑去问中华经的仁波切，仁波切就跟他讲，不要把你的意识啊专注在你体内，放开，整个放开，放到整个世界去。放开，不要就把自己陷在这个气脉里，因为你越执着，气越卡得越紧，然后好像产生很多气脉的问题。我说修气脉其实要很好的导师，这个修气脉是有很多很多障碍的。然后呢，这个第三只眼如果整个呢把它升华过以后呢，它会充满那种幸福和喜悦的感觉，哦，还有一种大彻大悟的那种。这种体悟啊，会有这样体悟的、啊，但这种它，因为我现在讲的是瑜伽说的那种七个脉轮，所以它这种证悟，并不是说佛教那种开悟，不是的，不是的，哦，它只是说他会觉得，哎，好像整个心都松开了啊，放开了，好像什么都懂的感觉，他会有这种觉受，但是它不是真正的那种证悟，那个还是在佛法里面分的比较细啊，了知觉受证悟啊，不是，它只是一种觉受而已，哦，那在这个时候呢，他那个自我的一些负面情绪慢慢就会淡掉了。就没有了，哦，然后呢，心呢也不会再执着在外境的那些享乐基础啊，所以这种层次的修行是在不只是佛教有，外道也有，其他宗教都可以修到这种层次的，但是这并不是解脱，还不真正解脱了，真正解脱认识到万法都是空性的这样子，哦，然后呢，这个脉轮呢，代表是说我们有足够能力呢，运用呢，直观的知识呢，直接去清楚分辨万事万物的真相，哦，但这个就是这算是一种智慧了，用算一种智慧了，哦，那这个事情就好像说从梦中清醒，在做梦的人突然间哎，在梦里面清醒一样，那就是说平常好吗就。我们的生活中呢，其实也是在梦中。在比较高层次的修法，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现在生活，其实就是个投射，是我们从我们的心呢，从如来中投射出来的一个世界啊。那其实呢，如果真正的你修到证悟的时候呢，这个梦又怎么醒呢？这个世界完全就好像有个禅宗大德叫永嘉玄觉正道格，他有 永嘉正道跟他讲到嘛，梦里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千，所以醒后以后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存在，因为它是一个假的，真的东西才会永远不会丢掉的，不会跑掉的。可是假的呢，它是会就它是会变的，哦，真理是永远不变，可是这个假的世界呢是会变的。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常常呢提醒自己说，哎呀，我是活在梦里面，我看到了、听到的全部都是梦，这样子。慢慢的呢，心的执着呢也越来越淡了，哦，啊，这又是顶轮啊，这个顶轮呢就纯粹智慧而已啊，哦，到这边呢，就是所有呢，这个到这个修到这个层次以后，他还超脱于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那种感知，这种感觉就慢慢就没有了，就我的感觉就慢慢就消融了，慢慢就消融了，哦，他会到，他这时候会意识到整个。人类啊，存在这世上的这个目的啊，这是属于世间法的成就，它不是佛教的那种开悟了哦。然后他可以意识到整个人类存在意识上的世界上的意义，但是佛教开悟是整个法界都从中解脱了，已经没有这个法界不法界的问题了哦。这个呢是从心灵的修炼层次而言的，脉轮而言的。那五脏六腑呢，他们呢可能带给我们是什么样呢？啊，比如说啊，心脏病，啊，那心脏呢是很有意思的器官啊，它，它代表那个我们一种博爱的那种能量在心脏里面，哦，那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你在爱别人之前呢，你要先学会爱自己，那真正的那种。爱呢是不讲条件的，因为很多人这种爱都是有条件式的啦。因为他怎么样我才爱他，因为他这个是漂亮的，或者是我喜欢的我才爱他。这种都是一种很局限性的爱，而且是一种束缚的爱。可是真正的爱呢，就是这菩提心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了。它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然后呢，也不想也不会那个没有条件式的哦。那这个呢，就是说心脏它会产生很多问题，就现在尤其很多那个很多人都得到心脏病了。然后那心脏病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是心脏就是给出爱的器官，也是接受爱的器官。如果你给出爱，这个人他给爱出了问题，就是他关怀别人出了问题的话，他容易动脉硬化。就动脉硬化你可以知道啊，这个人他就是说他癫了，他就没办法哦，把自己的。情感呢，很自然的表达出去。啊，静脉出问题，就是说他接受情感有问题了，就心脏那个静脉，然后大静脉出问题，就然后他接受情感有问题了，他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情感，就把自己封住。那这时候心脏呢，会整个受到影响。所以就我们在给出感情或接受感情的过程出问题呢，心脏就出问题了。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就是说目前就是这个时代，因为都是。物质文明比较重要，大家都在追求物质上比较多，所以很多人的心脏也出问题，就是说，他对心灵的其实我身心灵也是需要很多滋养的，不是只有身体。啊，如果你只追求物质方面的东西，很少给自己心灵会补充一些能量的话，那这个心脏也是会出问题的，这样子。那目前最流行的病呢，应该是癌症吧？哦，所以呢，癌症呢，我会找一些资料呢，让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19世纪呢，肺结核是算是那个时候的黑死病吧？或更早以前是鼠疫啊，只要瘟疫一流行，就死很多人，整个欧洲那时候死了很多人，都是因为瘟疫、鼠疫而引起的。之后是肺结核，19世纪肺结核，那时候还没有药可以治它。现在呢是20世纪啊，肺结核现在有办法治的，瘟疫有办法治的，但是癌症呢是没办法了。哦，那它这个呢是被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被很多的因素啊压制住了，明白？当然是食品绝对有关系的，吃的东西有农药啊、化学肥料啊，哦那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电磁波啊，都会干扰的，都会干扰我们身体那个气机的能量。然后呢，就说还有那个电磁波，还有。好啊，另外一个最主要的，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考虑，就是我们的想法、思想， 因为癌症属于软组织嘛，所以它跟思想是有关的。然后呢，就是说，本来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任何的不正常的细胞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把它消灭掉了。癌症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很正常的人，身心很正常的人呢，癌细胞不容易生长的。可是如果你有一种执着在，这种很负面的执着在的话呢，它就有机会了。当然，癌症以佛法来讲，它不止这样子而已，还有一个就是说前世的业力或今世的业力成熟了，哦，那这是佛法这个系统讲。但是呢，在身体的层次上面讲，身心的层次上讲呢，它还有一个心理的内心的执着，哦，那执着以后呢，你这个气血就免疫系统就被压制住了，它没办法毁灭它了。就是我们对那种不妥当的思考，还有不正确的那种态度啊。生活态度对事对人对事对物态度啊，习以为常，然后呢就没有留意到说他们对我们带来的身心气脉的影响，就影响到我刚刚讲的那套系统，影响到这个脉轮，之后影响到气脉，之后影响到五脏六腑哦筋啊骨头这样子。那所以呢，那癌症呢，一般呢他们在国外做研究是说呢，他主要是跟他们研究了很多很多病人，就发现说他这个是跟病人的感觉有关，他这病人感觉常常找感觉到矛盾，内心有很多矛盾，有罪恶感，哦，会有受到剥削、受伤害、被人家欺负的感觉，或是有悲痛，啊，或是愤怒，啊，或者是困惑，啊，或是他过于在意呢个人的私事呢，而引起的毛病，就太过于在意个人那个一些小事情呢，引起的毛病，然后会认为他会感到呢自我能力不足。然后会自己会排斥自己，否定自己，哦，这些现在很多身心病都很多，现在很多精神病其实都跟这个有关，哦，其实癌症只是最末端出来的，其实他们在之前已经身心都已经不正常了，这样子，哦，所以在他们在研究很多病患的时候，发现说癌症病人都有这样的这几个情绪这样子，啊，所以呢，他并不是说他在发病的时候才有，在得病之前一般都存在好几年的。然后之后才发病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你第一个先思想不心念不正确，要思想不正确，影响到气脉，气脉要影响到脉轮，脉轮影响到气脉，这都还有一段时间的，之后才影响到五脏六腑，哦，那气血就出现问题了，哦，所以呢，我们深植在心中的那种冲突啊，或者是愤怒啊，它最后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这样子。然后更有意思是，他们研究癌细胞。癌细胞很特殊的，一般的细胞呢，它们互相就是说，哎，它还跟别人前后左右的细胞都会沟通交流，有什么资讯都互相流通。癌细胞完全不跟别人那个交流的，它完全把自己封闭住，所以就比方说，它这也有很不正确的思想啊，就是说，比方说，它有一种很不正确的思想存在它的心中，而且它不愿意去改变它，也不愿意去化解它，它觉得它这个它就一定要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很固执的一种概念性思想。他就把叫他是癌症，他只有自己分化，他不是从外面来，完全从自己一直分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就越变越大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他完全跟其他人没有任何沟通的管道，不跟人家沟通的。哦，所以癌症是非常非常固执的，所以可以知道，所以这个看出来就是哦，可以印证说这个人呢，他会自我排斥，因为癌症在排斥其他的细胞嘛，自我排斥，他内心的冲突不断，这样子的哦。然后呢，或甚至对自己的一些作为特质呢，很不以为然，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研究，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最容易得癌症的人，基本上得癌症的人都是好好先生，他常常牺牲自己的权利去关照别人，这样他长期的牺牲自己，他其实他牺牲这种牺牲，他并不是很满心乐意的哦，在内心里面生出来其实不是很乐意的，可是他为了维持某种形象，他就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他压抑他自己的感情。这样，我碰到很多案例都这样子的，就是以前我在大陆在佛学院的时候，五名佛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德国朋友的姐姐，她也这样子的，好好先生非常好，从来不得罪任何人，都人家说什么都说好，到处帮人的，结果自己得了胃癌，胃就是受难的器官，把一些愤怒，其实他有时候并不是很愿意帮人家，人家找他，可是他又觉得他要帮人，就拼命去帮，可是他内心其实不愿意的，形成冲突了，是吧？就胃就是整个受难的器官，你把苦啊，愤怒都往肚子里面吞，好了，就胃就长癌出来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跟他的思想非常非常有关系。这个我们都会找到各式各样癌症都是有， 那其他就要配着每个五脏六腑他的情绪的，看哪个情绪思想会想到五脏六腑，那你有什么样的固执的，它还是从里面长出来了，就这样子了。哦，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般都是特别喜欢关照他人啊，不时啊，都支持他人啊，然后态度相对很和蔼啊，但其实内心有很多冲突的，这看得出来，你看脸就看得出来了。然后呢，相对的，他因为他这会压抑他自己的情感。哦，所以这种很多罹患癌症，而且他常常呢，这种人常常把对方的别人的需求摆在自己的前面，所以他们都是好人，坦白说，真是好人，甚至就他们得癌症，我觉得很可惜。哎呀，这么好人怎么得癌症的呢？那其实就是说，因为他并没有去调自己的心，他只是遵从外面说，外在社会的规范说这样做是好事，哦，他就做个好人。那可是呢，他并没有发出真正的慈悲心出来或菩提心出来，他就做这样的事，勉强自己做这样的事。啊，变成就是说，自己就会撑不住了，这样子，哦，就是别人或家庭啊或社会啊给他的期许，他觉得他应该要这样做，有很多都是家中的支柱啊，哦，他承担家中所有大小事，从来不抱怨了，有些抱怨还好一点，因为抱怨他把压力释放出来，但抱怨也是释放出愤怒出来，所以这个都不是特别好的，最好能够把心念呢调整过来看所有的事情，这样会比较实在一点，不然呢。你说呢？不抱怨呢就得癌症，抱怨呢别人就觉得你这个很讨厌，哦，喜欢抱怨没人喜欢接近啊，哦，啊，所以这个这样。那另外就是有些时候你有比较亲爱的、比较我们比较热爱的家人，然后朋友啦，或过世，然后意外以后，这个有时候会得癌症的。哦，这又突然间一个失落感，一个失落感产生了，哦。所以这个癌症呢，就是说一般呢，主要是要学习呢，给自己呢多照顾自己的内心一点点，哦，多给自己一些哦关怀，这还比较实在。对这样的人，好，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比较没有这样的人了，啊，哦，然后呢，这就是癌症的这种问题这样子的，哦，然后呢，那这个我们对治所有的这些问题方法呢，那佛法呢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菩提心，最简单的。当你呢发起一个菩提心的时候，慢慢的他就，但是菩提心并不是说你只照顾别人不照顾自己哦，或菩提上面要求你这样子哦，他照顾一切众生啊，你也在一切众生之内哦，不是说你就照顾别人不照顾自己，也是要照顾自己的。那第一，当我们内心发起这种菩提心，就是说我们想要，当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就去，布施什么？如果我们想到得到物质上面的东西，当然，以佛法来讲，因果很简单，你就是多布施，你就有福报了。那你布施，在因果来讲，当然说你布施呢，可能现在布施呢，可能几辈子后成熟，你才可以拿到那笔钱。对，但是以我们的心，如果这样心性来讲呢，并不是这样子的。你在布施当下呢，你就得到这果报了。因为如来藏呢，啊，我的心的本性呢，它超越这时间空间了，当下就可以。你再花一个布施心出来，甚至你还没布施，你真的花这个心说要布施的时候，你已经得到那个力量了，得到那个加持了，那你自己加持自己的。哦，这同样的，你要得到智慧，得到解脱，你就把这个解脱的智慧呢，多跟别人分享，多带给别人，你就得到这个解脱的智慧了。哦，所以呢，这个呢，这样子就可以扭转所有的病情了。我们没办法说一个病个重，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对应的感情、情绪、思想。精神太多了，太多种了，那你都可能在身体的某个部分就呈现出来啊。所以，当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就是把所有这些情绪思想呢，啊，用佛菩萨他们归纳出来最简单的几个方法呢，掌握它的方法呢，就可以把它整个调整以后，你这个脉轮就恢复正常。脉轮恢复正常以后，并不是说你不用吃药了，除非你心理到那个程度了，那当然可以不用吃药。可是，如果你心理没到程度的时候，这是在配合其他的一些中西医的治疗方法我们并不排斥西医的哈，虽然它是最后一环的才有效的，可是呢，这个呢，我们都可以调。甚至你打坐或练瑜伽或练太极或练气功，这对你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一定要，但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心的调整可能要摆在第一位， 然后你后面的所有治疗才会有意义。如果你只专从这个癌症的本身，哦，细胞吸就说把它切掉，再做放疗、化疗，那基本上存活下来没有几个了。大家都知道，看认识人都太多了，按他们的方法存活下来真的没有几个，哦，除非是福报特别大的，这样子。那如果呢，能够透过佛法的方法，第一个认识你的，认识我们的心，然后呢，慢慢的去修菩提心。然后把这个想要得到什么就不是什么，想要健康也不是别人健康，你教别人怎么去过健康的生活，你把这个分享出去，那个力量就过来了，当下你心中就不一样了，这样子哦。那这个呢，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呢，想要得到清净啊和平静呢，那呢，你就要教别人清净跟平静。你在教别人当下呢，你就学会了跟清净跟平静，在你自己的心内就产生了这个力量啊，这样的，这个同样，这全部都是佛教因果道理而已，就是个因果，很简单的。当然，佛法还有更高一层的，就超越因果的道理。那当然是这个要前面这两步已经可以做到了，从物质上面可以给出去了，精神上面的东西也可以分享出去了，慢慢就可以。佛法不是讲了吗？超越因果，什么超越因果？空性就是超越因果了。为什么它可以超越因果呢？好了。按因果律来讲，如果人打你一巴，打你一拳，那按因果律来讲呢，以后呢，因果成熟之后，你会被他打500次。哦，就因果，这《百业经》就讲得很详细嘛。你杀一个狗，杀一个人，你500次被当狗被杀，500次当人被杀，这因果就是绝对跑不掉的。哦，你今天嫉妒啊，嗔恨某一个人，把他排斥他，你500次被排斥嗔恨，而且力量可能更强，因为一个种子种下去就一个小颗。长出来结的果实，每一颗都那么大颗，几百颗的，那很恐怖的。所以呢，如果认识这个，哎呀，这个当然不要犯，要赶快忏悔啊。哦，那这个呢，这个力量是很大，我们要去调整这个。那什么超越因果呢？人家打你一拳，你不但没有打回去，你还感恩他，这就超越因果了。你不按因果来走了，对，人家打你，你就要恨他，这是很正常的道理的。可是你现在不恨他。还是感恩他啊？为什么感恩？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在受持《金刚经》的过程中呢，有人对你呢轻蔑你、污蔑你、哦，看不起你的话呢，这表示说你先是罪业，因堕恶道。然后呢，因为现在别人轻蔑你呢，你应该堕恶道呢，那个痛苦呢就消掉了。所以在修佛法中，就是你们是很赚到便宜的。我们可以把累世的业力呢，透过修法，这样可能别人瞪你一眼、骂你一眼呢，嫉妒你啊，排斥你啊，嗔恨你啊，可是把你前世业就消了。你本来要可能要到当一个当一世的狗啊，或恶鬼啊，或到地狱去啊，就人家嗔恨你、骂你一下，你业就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是要对。当然，如果没有学过入行论，觉得说这个是我还要把他打回去，我要想报复他。可是你学过入行论或学过佛法的，就是要说，哎，我要从各种层次来想，就感恩他了。因为他感恩他不让我堕恶道，可是骂你的人他会堕道，他会堕恶道的哦。尤其障碍别人、嫉妒别人，他一定会堕恶道的哦。因为他发出这个信念是没有善意的，他本人是会堕恶道。可是呢，你被骂了，你是很有福报的，所以你要充满了感恩之心，而且你要把第一个感恩呢，把回向给骂你的那个人啊，因为他是对你恩德最大，他因为骂你，他要堕恶道啊，等于他把你业力背过去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不起嗔恨心呢？哎呀，那这修行就开始上轨道，但这个都是每个人要努力的，我们都要努力的，我也要努力的。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但这个就真的，而这个是真实的。就佛为什么在修法过程中，很多人跟我讲，他一开始念《地藏经》或念什么经，哎呦，就想睡觉，眼睛就打不开，就故意趴过去啊，干脆跑去睡都有的，这样那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你一念经，就是业力就马上现前了，他佛法就帮你超度这些你们的我们累世业就把你化解掉了。当然，从更深一层来讲啊，其实你要念经的时候呢，念经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心的本性要开始发光发亮了，要出来了。这时候呢，最讨厌这个什么呢？是你的我执啊，我执就不想让你这个光明出来，他要把你整个障碍住啊。所以那个想睡就是我执啊，我执的念头啊。所以你要认清这个呢，就知道说这个不要跟着我执走啊，要提醒自己继续念下去。不要就屈服在我执之下面，哦，甚至有时候有些人放生啊，我就觉得被围殴。我们那放生的时候有一个居士啊，我觉得他被呢很多很多众生围殴啊， 因为办放生的关系啊，就特别累，身上都还有受伤，还翻给那个其他师傅看，说："哎，我身上有哪里有伤？"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当然从这个世间法的层次上来说，哦，这是可能就是放生那些功德主的那些运车来找他了，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你如果愿意更深层的理解，就是说，哎，这时候你的如来让光明要放出来，因为你放生是很好的事，它可以让你自他都知道解脱了，语言虽然。暂时解脱，可是呢，你透过回向的功德，你可以让很多众生都得到永久的解脱。那这时候，你我执当然就要出来障碍你了。你感觉到被打，那也是我执感觉到的，并不是你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不会受到伤害的。真正的我们是什么？就是如来这样的心性光明啊。那还真正的我们，那永远不受伤害的，也不用怕。所以，如果呢，当你受到挫折打击的时候，你就要去认识你自己的真正的你。你要想说，我真正的我呢，永远不受伤害的。哦，再怎么围殴我也不会死的，这样子。哦，这样子，这个是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呢，能够体会到这一层的层次的话呢，哦，那这个所有的疾病呢就可以消了，因为所有疾病都是由我执而来的。那我们累世的熏习，每天过的就是我执的生活，每天跟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比较好，我们很少去亲近我们自己的新的本性的如来藏。它其实呢，这个东西一直在你体内啊。他一直在叫你说："哎，不要这样，不要跟他走，不要跟我走，跟我走，跟着如来这样走了，你就得到解脱了。"他每天都提醒我们，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想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有两个念头会出现了，一个就是跟着我执走，一个是跟着如来这样走。那怎么分辨他是我执还是如来藏呢？好了，很简单，我执呢就是分裂、对立、冲突、矛盾，哦，这就是我执。那如来藏呢，就是平等、光明，这样自在，它完全没有，它是带你全然的喜悦，只有全部的喜悦，这样它没有任何一丝一丝为我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个很好分别的。所以你当你心中出现任何念头，这个事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呢？如果你做一个决定以后，你发现身心更不快乐，虽然你这个决定，你的这个肉体身体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得到很大的好处，可是你觉得做完以后，就是你身心反而更。苦闷更不舒服的话，那表示可能决定是错的。你要想一想，那我是要换一个决定了，换另外一个决定了，那可能就是你刚刚做的那个决定，可能就是我执的决定了。如果顺着他去做呢，我们每一个念头都是有两个决定，每一个事情都是有二元，都是有二元，都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的。那如果你每次都选我执的话，就一直到最后呢，应该我想六道中的地狱就是全部都是我执选的，到最后一定到地狱去了。那因为我们学佛，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念头已经开始跟菩提心、跟如来藏相应了，那慢慢就会往这边走。可是还是会有一部分，我们现在大概是一部分如来藏，一部分我是可能还多一点。但是呢，慢慢的，由于我们学了菩提心这个出离心，还有空性的正见，还有心性的光明之后，慢慢的认识到说，哦，什么是我的，什么如来藏，慢慢我们就往这边调了。那慢慢的，所以是慢慢的看好自己的心，每一个念头的话都。用如来藏来判定，让他跟着如来藏走，这样呢，我们修法非常很有力量。为什么我们现在念经啊、念佛啊、念咒啊，好像两没刚刚我两根不两根不生差别？那为什么有些人在念几句咒语，你就觉得加持力不可思议？他们就是我们这些被我执所设定的这些概念性执着，把我们的心给困住了，他没办法发出他的力量出来。可是呢，我们现在从外面这些先解开，把这些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当下的念头，都是。去对峙它，这并不需要你禅修啊，也不需要你闭关啊，但是它可能比禅修跟闭关力量更快更大，而且你很快就可以解脱了。因为呢，解脱就在心理安定，它并不是说你突然间可以飞起来，或者你突然间可以放光，不是那个、啊、心性的光明，它那种光是看不到的光啊。但是你就全身就是很喜悦、很开朗这样子啊，哦，很自在，那就是真正的那种心性的光明是这样，它并不是一种外面的那种灯泡的光华罢减。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买一个灯泡插上去就有光了，而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慢慢我们修行就是从这个心性这边下手是最好最快的。好，那个呢？所以这个最主要，我们的修行过程最主要是要智慧啊。所以这个空性的智慧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分辨每一个念头的是我执还是如来藏，这就是一种智慧。 那你慢慢的，你越刚开始可能比较累一点，你可能要专心在说，哦，这个是分辨说这是我值得呢，还是什么？因为你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最容易的就是你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一般你用习惯性的思维跟他相处，因为你把他定位成他是怎么样的人了，你去把他执着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但其实他是怎么样的人，是你自己的执着产生的，并不是他一定这样。其实他也会变的，可是因为你的一直这样执着，所以变他跟你的互动永远是那种模式。啊，伊拢是安尼啦，对吧？因为你们可以想到，你们跟家人一样，他妈妈拢是安尼啦，我的女儿都这样子，我的儿子都这样子，我老公都这样，我老婆都这样，就听到最多就这样，伊拢是安尼啦。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已经把这种概念性放在自己的心里了，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这样。其实每个人都会变，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到场的人，在一两年内都是有改变的。他们其实在变当中，可是因为你们生活太近了，尤其是懒得去观察，直接就去讲这样子。其实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执着。那这个呢，其实我们要从这边下手是最快的，因为呢，你天天要面对这个人，那这个人呢，也是因为跟你前世确实有些业力的，所以有时候你们反而不容易很清楚的看到对方。其实旁观者的话呢。你就看得很清楚，其实你看别人家庭，你也看得很清楚。啊，人家说啊，应该怎么样？可他们两个就看不出来，这个人就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就在那个梦里面，等于说你说比喻了，一个人做梦，他们两个就在梦里面，还在这个梦幻中。啊，你在外面旁观者，你不在梦里面，就看得很清楚了。你看别人都很清楚，可是当你在跟你家人的时候，你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子。所以，比方说，我们都有灵性的慧眼，每个人都有，你都会看得清楚别人的错误。其实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力量转到你自己身上来，你也可以看到你的问题，但这个需要过程，就要练习把自己跳出来，我不要再变成一个当事者的那种状态，练习把自己跳出来。哦，因为我们跟某个人总会有习惯性的惯性思考的模式，那这个概念性的执着就是限制我们解脱的最重要的元凶，就在这里啊。平常最是对外看法都是已经固定了，尤其年纪越大了，可能概念是越做，因为他觉得这个很有效，但其实这个都会限制我们，都会限制我们。那我们就把这部分就换掉，所以修行就是要换掉这个。为什么说他们说念佛、持咒，到后来，整个身体都松了？为什么？因为他就在念的过程中，把那个八识田的种子全部换掉了，但他并没有针对性的。我们常常有教一个设定的方法，他直接照到心脏，把它转过来。可是呢，一般呢。我们就是设定的时候，我们会输入一些比较好的句子啊，调整心性，那就是针对我们自己需要的。但一般的念佛其实它并没有针对性，它是全面性的，所有的保养的话就要先在外面的话就先把它换掉。所以它有时候在修行过程中，你好像修了很久很久，好像什么看到什么都没有什么改变，就好像你假设你坐一条船到美国，所以要帆船，很慢的帆船到美国，你慢慢开。你第一天可能只要从基隆出发，你就看第一天可以看到基隆，第二天你就看到前面是一片海，后面一片海，后面可能几百天全部都是前面一片海，后面一片海，什么都看不到，到最后一天你才到美国才看到，美国到了，这样。其实呢，它是有在进步的，不管你持咒念佛啦或打坐啦，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一定会有进步的，那只是说你看不到而已，你看不到自己的进步。就在如来这样换种子也是这样，八十年的种子在换也是这个样子的，就你持咒念佛它一定会有进步的，所以你只要有信心呢，这一直下去呢，一定可以解脱的。这样，那我们平常可以靠着持咒啊，或选择你自己有信心的一个佛菩萨的名号或咒语，然后来安住我们的心。那同时也可以把种子换掉，同时呢，你就打开你的灵性慧眼啊，慢慢去看所有的那个人事物啊，你每一个念头啊，它是我执的还是如来这样的，慢慢的就要去分析它，去剖析它。这样，那我们就。就会越来越轻松了。而且呢，如果你对人对事对物有一个无限的耐心，无限的耐心，常常就会有立即的效果，马上就会呈现出来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耐心，就是一点点，他马上感觉到你没有诚意，他就不跟你沟通了。可是你说真的有无限耐心的话，他会可以感化他们，可以融化他们那种僵硬的心了。所以这个是，但是是要学习，不是说一触可及。所以这个要智慧。但你无限耐心用在什么场合，也是需要智慧的。看神看神，所以这个都是要一步一步学习的，并不是说一触可及的了。然后这个耐心呢，慢慢的，你有这个无限耐心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个时间呢转成永恒，把它转成永恒。而且无限耐心呢，就可以唤起呢你内在的慈悲。你的慈悲心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想，这个时间呢，对你来讲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你就可以慢慢就突破这时间的那个限制啊。哦，所以这个耐心呢，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心呢，啊，我们刚刚讲过，如果你心在如来藏跟着如来藏走的时候，你应该是有全然的那种喜悦、快乐，充满了欢喜心，无时无刻的保持这种状态，并不是说哦，我一定要人家给我100万，我才很开心，不一定这样子的。都不用给你，本来就有那种快乐，快乐是本来就有具足的，不是需要任何人给你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保持在很欢喜的那种状况下呢，比方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众生啊，缺乏爱心啊，缺乏爱心啊。所以呢，我慢慢的要看，哎，我现在是在烦恼、痛苦还是无记的状态中呢？我还是快乐状态中？那这一观察就知道了。提起这个正念来就，哎呀。那现在不是在欢喜心，那我一定不是在用如来藏在办事情，我是用我的我是在看事情，这样我看事情的就是有批判性的，有对立，有冲突的，那绝对快乐不起来。哦，所以你看很多人就把头上嘎嘎，这个地方跟心脏很有关系，这个嘎掉哈，心脏绝对缩起来，这样。哦，我不是说任何人，不是说没有说某一个人哈，但这确实很多，外面我看到很多人就脸上很苦啊，其实你真的去。我不要说什么，你到台北地捷运站出口，你把那个每个出口的人拍，你就让连拍一下，摄一下，你看看每个人的脸，大概10个里面有7、8个，全部都缩掉了，可能只有几个小孩子比较开心一点而已吧。啊，真的是这样子的。这真有时候我们在讲堂啊，就很少出去，后来去台北啊办个事情，哇，看到，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苦啊，真的很可怜，真的是这样子，就是那种感觉，这整个气场还是这样，给你那种感觉，压力啊，大家因为压力啊，要竞争啊，那都是冲突啊，充满竞争冲突啊。他们追求都是物质上的东西嘛，所以他们得到果报一定是身体不好啦，这样，因为他并没有去追求心灵的东西啊，这是因果，并不是说他们的不能说他们业障很深，绝对不能这样说的，啊，这是因果，因为他们当下的心灵就是追求这个东西，所以他产生当下的结果就是他心里就没办法快乐，这样，如果他心里都是充满了喜悦，就是利益别人的心的话，那这个你可以看到，真的一个团体里面呢，他们都充满菩提心，这个团体去那边就很亲近、很舒服啊。我第一次到色达的时候，那时候色达非常穷、很贫困，那是2000年嘛，14年前刚到色达的时候，我一到那边就是哇，心就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然后自然那种悲心什么自然就生出来，你都不需要修，我都没有修，我就坐在那边，那时候书都还没有写，我还是居士啊，什么都不是嘛，就买那种花坐在那边，很奇怪啊，我在台湾怎么？拼命念经啊，拼命念佛拜佛，哇，就还了，看这边有住在这边，哇，就很放松，很轻松，心里都没有什么烦恼，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我真的真的什么都没还没有学，也没有持咒念佛，什么都没有，观想都还不会，就在这样呢。所以他因为那个环境的那个时候，当年的法王在那六千个出家人都是修解脱法，修无常心、出离心、菩提心、空心见，哦，修如来藏的心性光，全部都修这个法的，所以他们就是充满那种。好的呢，在你在那个里面，就是自然就泡在那个很干净的那种温泉澡里面，那种能量澡里面了，啊，这样都不需要你去做任何事情啊，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这等于是那个地方的共业了，他们就很好的共业了。那台北如果大家都是追求金钱，那就是追求金钱，你知道一定要竞争嘛，我要想办法赚的比你更多，或想办法把对方打倒，或想办法怎么样挖角或什么，就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啊。或者想要逃漏税，或想要又不正当赚更多的钱，哦，用一些套几块 gay 油啊，加的油或什么油，对吧？对，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做生意都会这样子的。哦，还好我们对做生意都还不错，真的，所以大家都还不正常。如果常常做这种事，他心脏一定会出问题。我刚刚不是说吗？心脏跟感情有关啊。你用的是虚假的感情，你心脏得到了虚假的能量啊，假的感情，虚情假意，那你是骗人的。那都是脚，所以为什么他心脏就整个缩开、缩开？因为你心肌啊动一遍啊，那个心脉就被缠住了。其实我们他们的那种心脏病死的那种做生意心脏病死的，基本都是被自己的心肌缠死。你动一个心肌，它就缠一个缠缚在你心脏上面，心轮马上缠住一个扭曲，然后心脏就所以到后来就他再强的心脏也受不了，这样子不也缩开了？因为他心肌动太多了。这并不是说你有多这个多有钱，身体多好，就或西医就可以帮你解决，绝对解决不了了。你要把那个心机打开，真的化出一个善心利益人家心，化好那些不一样。并不是说你以善心来做生意赚钱，就做生意就不会赚钱，一定还是会赚，可能比较少一点，但是你会赚得心安理得。这样子，我在台湾碰过很多很多生意，但只真的有一两个生意，真的是极少数人，他们真的是很如理如法在做。 在做这样啊，他们就真的是我觉得啊也挺好的，就是说没有，就身心都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这样就看出来，就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当下的并不是说，我觉得很多事情并不是看你这个事业做多大，而是在你做事情是怎么做，而是这个当下的动机和发心很重要。动机方面，不管你做大事小事都是一样的，哦。那现在几点了？3点了。好，那我们基本上就讲到这里。这主要就是说，这个一疾病呢，是希望呢，就是靠我们自己调心呢，是最好的。那在这调整过程中呢，你自然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资源，你就知道说该吃什么东西啊，该做什么运动啊，哦，慢慢的，因为你发出善心的话，你自然得到善的回报，那自然呢，很多因缘就会具足了。哦，很多人呢，我们这边应该有感觉，就是说，哎，可能刚来的时候好像身体不那么好，后来很多因缘就来了，就有因缘去调整自己身心灵都调到了，这样子，那这是很好的，这并不是只有来我们这边人才会这样子，就任何人只要发出一个善心，都会这样，都有这样的力量的，哦，好，那今天就第一堂课先上到这里就好了，好，休息10分钟，第二堂课。